世纪交易计划的核心目的、玩家和后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这里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华语台为大家播送节目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一节目。实施世纪交易计划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中东地区采取的战略之一。鉴于此，我们将与大家一起关于该计划的核心与目的、游戏玩家面对抵抗核心采取举措和世纪交易计划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研究。在首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世纪交易计划的核心与目的。在第二期节目中，我们将对美国和以色列游戏玩家以及巴勒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对世纪交易计划所持有的立场和态度进行研究。巴勒斯坦是世纪交易计划的最重要游戏玩家，因为该计划与其地理认同和历史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巴勒斯坦是世纪交易计划的最大受害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埃雷卡特关于美国的这一计划说道，该计划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首都和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市，并且耶路撒冷问题将以这种方式结束，即美国政府计划把古都斯市附近的一个地区作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而该地区距离1968年巴贝占领土仅有数公里。在该计划中，唐纳德·特朗普同意将犹太人定居点合并给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建议将加沙地带 15% 的领土并入，但特朗普只同意并入该领土的 10%。 在此之后，美国政府计划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提出一个共同安全概念，这一概念包括通过约旦、埃及、美国和部分国家的参与，在国际警察部队和地区及国际双边合作的情况下建立没有任何武器的巴勒斯坦国。同时，以色列武装部队为保障安全也将驻扎在约旦河西岸附近和中心山区。
美国为了缓解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世纪交易计划的不满情绪，对巴勒斯坦人使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根据该政策，美国在这项计划中建议重建加沙地带，并结束该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然而，这项计划的规定表明，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些领土将会被拱手相让。这也意味着巴勒斯坦的认同和历史将会消失。鉴于此，巴勒斯坦政治舞台上的两个主要游戏玩家，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与巴抵抗组织之间关于世纪交易计划达成共识，并宣布一致反对该项计划。萨里赫·纳阿姆新闻网站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写道，显然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与巴勒斯坦的其他组织不能联合执行该计划。这项计划的规则是基于破坏巴勒斯坦民族问题。因此，在2018年5月，美国驻贝占领土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古都斯之后， 八民族权力机构全面切断了基于美国的关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对该计划采取的行为模式是政治反对，与美国断交和向联合国申诉，而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坚决反对该计划，同时也采取抵抗模式，继续举行回归权大游行活动，火箭弹袭击犹太人定居点，甚至是特拉维夫，和掀起新一轮起义，这些都是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为回应世纪交易之名计划所采取的最重要模式。作为波斯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沙特和阿联酋支持世纪交易计划，沙特和阿联酋对美国制定的这一计划所采取的行为模式就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向巴民族权力机构施压，迫使其同意该计划，承诺重建加沙地带的经济和向约旦河西岸提供援助。华盛顿邮报2018年6月23日在一篇报道中，在谈到美国代表团访问中东和与地区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时写道，以色列一些媒体报道称，沙特和阿联酋准备支持世纪交易计划，并向阿布马赞施压，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中。此外，沙特、阿联酋和科威特向约旦提供经济援助，承诺向该国提供25亿美元。
约旦作家、以色列问题专家伊曼·德哈杰·哈尼提在伦敦出版的《今日观点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国家将承担10亿美元经济计划的一系列开支，该计划旨在促进加沙和西奈的共同发展，以结束加沙地带民众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曾作为替代巴勒斯坦人民家园的约旦是世纪交易计划的主要游戏玩家之一。约旦在世纪交易计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至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2018年6月19日出访约旦首都安曼，并与该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晤和会谈。约旦参与这一计划很可能是因为地缘政治逼迫。约旦与被占领土和约旦河西岸接壤，因此约旦同意并参与世纪交易计划是势在必行的。尽管有报道称在世纪交易计划中，约旦将被剥夺阿克萨清真寺的监管权并将其交给以色列，但约旦作家、以色列问题专家伊曼德哈杰哈尼提写道，在这项计划中，阿克萨清真寺的监管权将由约旦承担，该问题将不会与约旦以色列和平条约第九条和约旦与巴勒斯坦在2013年由阿卜杜拉二世与马哈茂德阿巴斯签署的协议产生任何冲突。1967年耶路撒冷被占领后，为了不让巴勒斯坦人民在本国领土起有作用，巴勒斯坦圣地的管理权交给了约旦哈希姆家族托管。时至今日，约旦仍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的监管者。
关于2018年6月约旦爆发抗议民生状态示威游行活动，有分析认为，沙特、以色列和美国是此次示威抗议活动的策划者和支持者。一边是约旦政府为了摆脱民众的施压而被迫支持世纪交易计划，事实上他们的这一邪恶目的已经实现，因为约旦政府宣布同意美国制定的这一计划。对此，约旦作家、以色列问题专家伊曼·德哈杰·哈尼迪写道，迫使约旦接受这种关系的就是经济因素， 而这在接受这种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约旦长期处于经济压力之下，所以该国被迫同意世界和地区大国以及阿拉伯国家制定的计划。约旦无法承受巨大经济压力，而解除约旦30亿美元的外债对于该国来说是一个诱人的建议。约旦在该计划中所考虑的行为方式就是向巴结组织和马哈莫德·阿巴斯施压，以便让他们同意世纪交易计划，继续与以色列伪政权保持和平关系和如何管理阿克萨清真寺圣地。
埃及在世纪交易计划中具有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源自于埃及的历史、人口和地理位置三种因素。从历史的角度讲，埃及在伊斯兰世界里是一个拥有文明历史和丰富思想的阿拉伯大国，现在也因艾兹哈尔大学位于该国而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要国家。从人口方面来讲，埃及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国之一，且拥有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与此同时，从地理位置方面来讲，埃及与被占领土和加沙地带接壤，埃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致使其在世纪交易计划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对此，埃及外交消息灵通人士揭露，贾里德·库什纳在开罗与埃及官员举行了会晤，双方计划在加沙地带和埃及拉法赫共同边境成立一个自贸区，同时建立一座大型发电厂，其所生产的电力将全部输送至加沙地带。建造该电厂所需的5亿美元资金将由阿联酋承担。
在美国关于巴勒斯坦制定的计划中，与北西奈有关的部分项目包括在埃及与加沙地带之间建造一座由埃及全面监管的共同海港，其人力资源将由加沙地带提供。这项计划的一部分还包括在北西奈半岛为加沙地带居民建造一座由埃及监管的埃及机场，该项目的人力资源将由埃及保障。除此之外，根据这项计划，在埃及与加沙地带接壤的边境地区还将建造一个大型工业区，资金将由波斯湾沿岸国家提供。埃及政府同意这一计划的原因是该项目是在埃及境内和在所谓的发展西奈计划的框架内执行。发展西奈大计划是沙特在新未来计划的框架内，在南西奈省实施的一系列项目，埃及、约旦和以色列将参加这一计划。鉴于此，埃及对世纪交易计划所持的行为方式就是对巴民族权利机构和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施压，以迫使他们接受这一计划，同时继续与以色列伪政权保持和平关系，甚至是加强这一关系。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这一时间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再会。